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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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在今天呢，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在今天的生活百花园，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的16-21节这一段来认识为什么人会恨光啊，而且这个光的作用是照明，照理说我们应当是很欢迎这个光的照明，就像我们家里若是没有亮亮的灯，那么什么都看不见，这个家就乱了，怎么整理怎么打扫呢？我们都欢迎家里面有电灯有光，若是停电了大家都要怨声载道，但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光，他要光照到人的心里，哎，但是呢奇怪的是人就不喜欢这个光啊，我们喜欢电灯的光，但是我们却不欢迎有一个光能够照出我们的本相，因为我们不愿意让别人看见我们不想别人看见的一面。有一次啊，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这个人是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大约是400年左右的人物。这位哲学家十分的出名，一直到今天呢，人们都还使用许多他所说的话。他呢曾经说了一个故事来揭示人心里面的黑暗。这个故事是说到有一个牧羊人呢，他在无意之间呢，在地的深处呢捡到一枚金戒指。这个牧羊人呢是在一个古墓的裂缝当中呢捡到了一枚金戒指，因为那天刚好发生了强烈的地震。他意外地得到这个金戒指之后呢，他发现呢不只是它是金子而已，它有一个神奇的魔力哈。这是柏拉图说的故事啊，别认真呐、啊。这个魔力呢，你戴上了之后呢，哎，别人就看不见你，你去打人，人家也不知道是谁打的，你去偷东西，人家也抓不到你，因为它会隐匿你的行踪。那么柏拉图就问了，假如我们人有这种隐形的能力，可以随心所欲，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人们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不犯罪吗？哎，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它揭露出人性确实有黑暗的一面。其实不用柏拉图说，我们的主耶稣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世人呐、啊，就是恨光，但是呢他就是世界的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告诉我们，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出路。在约翰福音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是好牧人，他希望我们能够拣选跟着他一起走这条光明之路，而不要选择在黑暗当中，为的是要掩饰自己的恶行。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人没有办法掩饰恶行的，只能够在别人的面前呢、啊，只有在人的前面可以掩饰自己的恶行，但是在神的前面是没法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光啊，所以在他前面一切都是光明磊落，都是一目了然的。人们最终受到的审判就是他的审判，因为在他前面没有黑暗，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今天呢，这位慈悲怜悯我们的神，他来呼召我们脱离黑暗，脱离罪恶，他邀请我们跟他行在光中。今天我们就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16-21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行在神的光中。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 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的16-21节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约翰福音第三章是一章非常重要、非常伟大的一章经文。在这一章的圣经里，神告诉我们神爱世人，这是约翰福音3:16，许多人都会背的经句。但是在这之前，圣经记载了主耶稣与尼哥底母的对话。尼哥底母是在那个时代相当出名的一位圣经教师啊，但是呢，他对于属灵的悟性可以说是完全的黑暗，也可以说他对属天属灵的事是一无所知啊。但是这个人他却是被我们的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所吸引，因而他诚诚实实的来访问主耶稣。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一句话就表示他是因着神迹来到主的面前，他不认识主耶稣，因此主耶稣立刻回答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个见是看见的见。在这里我们的主并没有说你就可以进神的国，没有，主只说看见。这是因为主要他清楚认识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神的国远远比地上的国那要有无限的大，并且神的国是实在的，反而地上的国看得见摸得着的却不实在，并且这个地上的国跟神国来比没得比，因为神国实在对我们人来说是宝贵的，是无限的宝贵。如果一个人对于神的国连见都见不着，都没有见识过的话，那么他不仅不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国，对这种人来说，神的国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尼哥底母是一位圣经教师，是一位犹太人的官，是有官衔的一位老师，有地位，有见识，可是主耶稣说你没有见过神的国。接着主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在这里主耶稣进一步的介绍给他知道如何能够获得从神来的生命，因为若是要见到神的国，就必须要先获得这个生命。这是个属灵生命的律，是我们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重生。主提到了水，提到了圣灵，这个水洗是一个悔改的这个洗礼，转向神了。 那么这个灵呢，至于圣灵呢，灵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从上头来的生命，因为圣灵重生了我们。接着主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之律，是一个绝对不能够更改的属灵的律，那就是你从哪里生，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感谢主，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是由圣灵而生。这就是我们的主强调的，你们必须重生，因为属灵的事完全是由圣灵来掌权，这种主动的权绝对是在圣灵的手中，不在人的手中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为何圣灵又被称作灵风啊？因为只有得着这种生命重生的人，他才能够懂得圣灵如何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啊。有生命的人知道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个灵风是怎么吹进到他的生命里。蒙恩得救的人自己绝对的知道，也知道圣灵有那绝对的主权，这是一个神圣的主权。那么尼哥底母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因为他不明白。于是主又再进一步的对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意思是说，现在站在你前面的人子就是你无法明白的。时间、空间，这个地上所有物质的世界是无法捆绑他的。这些东西对于神来说，这位创造者来说，这些属地的物质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生命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里，一个是天然的生命，这种属地的生命是不可能升天的，当然也不可能降下。天的意义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才能够明白。接着主耶稣就对尼哥底母讲到了那个铜蛇，这个蛇在民数记21章是因为以色列人怀念埃及，向神发怨言，神就使这个火蛇进到百姓中间咬他们，这个火蛇就是他们的罪啊。所以以色列人在那一次的事件当中死了许多人。后来摩西在神前面为以色列百姓祷告，求神赦免他们，于是神就告诉摩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那个杆子上，凡是被蛇咬的一望这个铜蛇就活了。后来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民数记里面这个举铜蛇的预表是在人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上应验了。正如约翰福音3章15节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说到永生，简单来说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一个非受造的生命，这不仅仅在时间上是永存的，在性质上也是永远的，而且还是神圣的。因为不少人对于永生这个永字呢，他们认为这是时间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但是实际来说，永生就是永远存在，甚至永死它也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因此永生它不仅仅是说到时间，更是说到一个情况。像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所得到的是神的生命，就是得永生。在性质上，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是神圣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神的性质是永远的，是不死的，因此我们也得到这样性质的生命。在约翰福音3章16节告诉我们，神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但是人所要做的就是去相信他，去接受他，接受的人就不致灭亡。这个灭亡是什么样的一种刑罚呢？这个灭亡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痛苦啊，就是有知觉的痛苦会一直到永远，这是很可怕的。那么至于得永生的人呢，得永生的人是不致灭亡。灭亡在启示录20章14节告诉我们，那边所提到的灭亡是第二次的死，因为人在肉身死了那是第一次，至于灵魂的死亡就是 第二次的死，得永生呢，这是我们第二次的生，因为第一次是我们的母亲生了我们，第二次呢是在圣灵里的重生，神生了我们，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至于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他来并不是要审判人，他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但是第二次再来那就不一样了，第二次来是要审判，审判万国万民，所有的人都要在他的前面要受审判。第一次来他以婴孩的样式来到人间，又生活在一个木匠的家里，他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叫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靠近他。因为基督的原则，他第一次来不是为定罪，乃是为拯救，所以今天我们跟随基督而服侍的人也应当有耶稣基督的原则。别人来到教会里，就是罪人来到主的前面，我们不是急着忙着去定罪他，我们乃是帮助他，帮他认识耶稣，了解耶稣基督的原则，使他也能够成为一位追随基督并且服侍别人的人。这是主要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一种见证，生命的见证，是一种爱，一种爱心的引导。千万不要在教会里面说来说去，破坏了神的形象。那么谁应当被定罪呢？圣经告诉我们，不信神独生子民的人，这个罪已经定了。在神的眼中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信主的，另外一种呢，就另外一类呢，是不信主的，没有第三类，没有说差不多，没有差不多，信和不信。所以人在神的面前，这个情况就是根据他如何来对待这一位神的独生子。很有意思的是，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前面，被定罪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杀人放火了，那当然我们是不可以杀人放火啊。但是人被定罪呢，在神的前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信耶稣，不信他是神独生子的名，不信神儿子的名。神儿子的名字就是要将世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个名字不只是馨香啊，这个名字就是我们的拯救。若是不相信，就是和神没有发生任何的正常的关系，这是我们的信仰，也就是圣经的逻辑学。世人最大的罪就是不信主耶稣，不信主就是藐视他，轻看主，轻看神的救恩。只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光啊，他来到世界，可惜不是每一个人都欢迎这个光来到，因为有一些人不愿意将他们的罪，将他们的罪行被人看见，被人指出来。首先他们不愿意承认这是罪，而且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想法，这种生活方式，他们不想改变了。所以圣经说他们是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神定他们的罪就是指这个审判的过程还没有到判决。什么时候判决呢？哎，等到白色的大宝座来了，我们的主耶稣再回来了，那个时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恶事，就是坏事，没有一件事情是不会被暴露、被揭发的，因为恐怕他的行为受到责备。另外有一种人，圣经称他是行真理的，这个真理乃是指正直，他行为正直，就是行在真理里。行真理的人就是相信神话语的人，因为相信就会遵行，所以行神的话语也就是一位倚靠神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爱神的话，爱真理，也求明白真理，以便实行。我们的主最爱的是真实的人。
你曾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曾救我的脚不致跌倒，使我行走在你的光中，使我行走在你的光中，使我走在你的光中。
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我们永远的光，他要光照我们，在爱中光照我们。当神来光照我们的时候，不是要消灭我们，并不是要找什么证据，要来惩罚我们，除去我们，他乃是要引导我们归回。我们千万不要像个倔强的驴一样的，鞭子都打到身上了，还不知道回头，那就可惜了。接下来为您放一个小短句，非常有意思，讲到魔鬼在设计如何的使我们离开神。
有一天，魔鬼和众小鬼讨论着毁灭世人的大计划。有一只小鬼，他提议了：“
哎呀，老大老大，我要告诉世人，这个世界啊，根本没有神。
你的意见很好，
是吧？
不过已经有很多人不信神，可是呢，世人人人没有被毁灭呀、啊！
哎呀，那都怪上帝嘛！哦、还没死心啊、哦，还在等待世人悔改。
哦，很好，很好，
我有办法，我会使世上人越来越骄傲，他们就会灭亡了。
嗯，哎呀，没用啊！骄傲是我们的本性。哎，你看看世上的人谁不骄傲啊？啊，他们都还没灭亡啊！
哎呀，老大，我有妙计、啊、
哦，真的啊！
我会告诉世人、哦，凡事啊不必太急、啊，管他什么上帝呀、啊、永生啊，哦、时间呢、啊、多着呢、嗯。哎呀，这个嘛，以后再谈也不迟。嗯，
此计甚妙啊！哎，这样，世人以为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用啊。咱们呢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消灭他们喽！
太好了，太好了！
那他们就会和我们在
地面相见了！
太好了，太好了！
圣经说，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
为普世华人祷告。
基督信仰注重家庭的和睦，具有极强的伦理性，反对一切不道德的性行为。因此，在当今性观念开放的社会文化中，基督徒常常被视为是尸骨不化、心胸狭窄，甚至有些假冒伪善的怪物。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吩咐基督徒，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叫那诬赖你们的人自觉羞愧。愿基督徒在纯洁的道德上谨守真理，不只坚定为真理发声，也借由好的品性行为赢得人们的尊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听众朋友，但愿我们的生活行为是在为主做见证，不断的做见证，天天做见证，荣耀主的名。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